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政部啊，今天刚刚公布了一份更加严格的对于电动汽车减税的规则。那么呢，会将减少或者削减一些零排放车型的税收抵免。不过这个新要求啊，距离生效呢还有两周的时间，所以呢，如果您心仪的一些车款啊，即将失去这个税收抵免的话，那未来两周就是您买车的一个窗口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新的规定啊，其实主要的目的啊，是希望美国能够摆脱依赖这个中国电动车电池供应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也是拜登总统到2030年前啊，对于这个电动汽车或者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希望能够占美国新车销量50%的一种努力啊。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个电动车电池采购指南，主要对一些关键性的矿物和电池部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式生效的时间呢是4月18号。我们看到在这种新的规则情况下哈，直接的影响呢，像是特斯拉啊 ，Tesla 呢，它的 Model 3的后轮驱动版啊，这款车哈就不再可以享受这个税务抵免了啊。所以呢，如果您是有想要买这款车的朋友呢，那确实4月18号以后啊，您可能就那7500块的这个税务抵免就没有办法了啊。那么其实这个说法啊和这个计划不是说今天才开始的，去年8月呢，拜登总统就有签了一个4300亿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啊，简称 IRA， 那它就取消了制造电动车销售的一个上限，而且对电动车的税收抵免添加了一个新的条件啊，包括从8月份开始，北美组装的要求要这个电动车是在北美组装的啊，从1月1号开始呢，这个价格和买方收入资格都有上限的要求，那最新的呢，就是在4月8号开始，你的电池和关键矿物采购啊，也需要是在美国的，不然也没办法享受这个税收抵免。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很具体的要求哈，它很复杂，我就不在这儿多啰嗦了哈。比如说，它有什么要求？你这个部件在2024年之前至少达到50%是在北美生产的，才能拿到那个3750的税收抵免啊。到2028年，必须100%的部件和组装都在北美才行。那么您怎么知道买这款车它是不是100%在这个北美的呢？我跟您说哈，您的这个汽车厂商啊，或者是dealer 他是有这个信息的哈，所以您在买车之前，尤其是4月18号以后买的话，那么呢一定要问询好啊。如果您本身心中有打算说我是不是能有这个退税，但是其实呢由于这个新的联邦的这个规则出台呢，有可能就是会失去的话，所以多问一问啊，没错。好，那么这是关于就是最新的啊，美国财政部的这种关于电动车税收抵免有可能会影响的一个新的规则，先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汽车厂他们就觉得说，那尽量就是因为税收抵免就相当于联邦政府出钱给消费者打折扣嘛，对于汽车厂商来说这当然是何乐而不为，对不对？那所以如果这个税收抵免联邦政府的要求之下他们不能享受到的话有些汽车厂商就会考虑，哎，真的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线啊，或者是组装配件这样的一种来源哈，就给回笼到美国。所以这也就是这个法案和规则的一个目的吧。那目前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啊，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有说鉴于这种情况呢，他打算在密歇根州就建立一个电动车的电池厂啊。不过呢，这个电池厂他想要跟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叫做中国宁德时代。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就遭到了一些这个在共和党内啊，像是以 Marco Rubio 议员为主的一些议员们的担忧哈，因为他们认为说一定要阻止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这个电池呢拿到税收抵免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美国纳税人的钱呢不应该去给到就是跟这个中共政府相关的这样的公司哈，因为我们看美中关系的这种紧张，而且以西方阵营为主的这种自由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中共的这种集权它是相对立的嘛哈，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让美国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啊，或者让这样的中共受控的公司而受益哈，所以这方面呢还存在的一些争议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心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在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在湾区哈，这种治安方面啊，是非常的可以说是让人担忧，什么砸车盗窃呀、财产犯罪呀，确实比前几年哈，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了。那么怎么办呢？现在圣何塞警方哈，他们有推出一个叫做 CAM 的项目啊，这个 CAM 项目是什么呢？叫做 Camera Achieve and Mapping 啊，简称是 CAM。这个 CAM 的项目呢，就是说要求敦促哈，圣何塞当地的居民可以登记到圣何塞警方啊，你们有的这种个人监控的设备和具体的位置，这样就方便呢。如果一旦有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警方能够立刻啊，能够向社区寻求帮助，拿到这个罪案现场的监控视频，那么可以参与这个 CAM 项目的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房子前面的监控啊、车载监控啊等等。那么如果一旦参加了这个 CAM 的项目，警方就能通过电子地图快速的获取案发现场的这些位置啊，而且在得到屋主或者车主的允许之后呢，警方可以直接调取这个监控来作为起诉犯罪的一个证据。那么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圣何塞预防犯罪部的主管加西亚啊，他就呼吁说，希望能有更多的当地居民来参与这个项目啊，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警方来去执法和破案。不过，对于把自家的 camera 的这个权限和这个视频分享出去，有些人肯定会担心这个隐私的问题哈。那么，针对这个担忧，圣何塞警方的陈述是说呢，其实不必担忧这种会隐私被泄露或者侵犯的风险啊，他们认为说，即使你登录了这个 CAM 的项目呢，你是有权选择不去把自己的这个权限实时分享出去，而是在警方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个这个视频作为证据啊。但是呢，如果你登记了，警方就知道说，哦，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 camera，那他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联络您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或者说对于参加这样的项目，帮助能够提升圣何塞的破案率，改善当地治安，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了解更多哈。如果大家有意去参加的话呢，就去圣何塞的这个市府网站上哈去看，可以查询到更多怎么样参与的一些流程哈。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观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那就是在湾区啊，最近几年，大家都觉得好像怎么搬走的人那么多，但是走了到底多少人呢？今天有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哈，这个数据是来自于美国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那么这个数据是昨天刚刚新鲜出炉公布的啊。据统计呢，我们看到在2020年，也就是疫情刚开始到2022年啊，去年这2年期间啊，整个的湾区居然有25万人出离。没错啊，就是湾区一共有9个县嘛，加起来呢，这2年间有25万人搬走了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看到是可以说是非常巨，也不能说巨大了，非常显著的一个数字吧，哈。那具体来看呢，从2022年我们看到旧金山City and County 人口啊，就比2020年少了65,000，就在旧金山一个地方啊，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5%啊。那2020年到2021年期间呢，旧金山的人口是下降了7.2%。到2021年到2022年又下降了0.3%，然后呢，这个整个湾区来看啊，2020年到2022年是走了25万居民，下降了3.2%。那不，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值得关注的是，旧金山的人口下降速度是领先于所有美国大的这个 county 的啊。那么其实为什么无外乎两个原因哈，驱动最大的人口流动的一个水平一个因素呢？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 work from home 嘛，很多人发现，哎，我不需要住在 city 里面了啊，我可以花更少的钱，享受更好的一个居住条件，也没有通勤的困扰了哈。所以这个是在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缘由。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啊，一些长期的居民因为现在这个 湾区的治安日益恶化啊，生活成本逐渐的提高，那越来越多人会选择在有这个弹性工作制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有些人他退休了，那么就把这里的房子卖掉啊，去到一个更加他们认为更加宜居的地方去了哈、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在过去两年期间哈、啊。在湾区有25万人都离开这个湾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5点还有热点大家谈，6点还有我爱我家的精彩节目为您奉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让我们下周再见。